的价值观去教导给法利赛人。那究竟在今日的福音经课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呢？耶稣他在这个的餐桌上面跟法利赛人讲了什么，教导带出了什么新的跟世界不一样的天国价值观呢？耶稣这一餐饭是在安息日发生，就正如刚才所说的，这一餐饭一点都不容易啊，因为请客的法利赛人领袖在这里窥探耶稣。窥探在这个字啊，在这里并不是一个友善的字眼，他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个人站在另一个人的侧边，碌大对眼望住佢，意思即系话法利赛人嘅领袖一直就喺度咧留意住耶稣，监视住佢，擘大对眼留意下佢。所以你睇到呢班法利赛人一开始已经咧系不怀好意。跟住发生啲咩事呢？其实今日咧，我哋刚才读嘅福音经课咧系跳过咗二至到六节，所以咧我想同大家去看这几节发生了什么事。去到第二节就说有一个患水肿的病人出现了。第三节就说耶稣就回答律法师和法利赛人。你可能觉得很奇怪，耶稣为什么无缘回答了一些东西呢？这里是没有记载之前呢班法利赛问咗啲乜嘢噶吓？不过原来咧回答呢个意思咧，有另一个嘅翻译咧系讲回应，即系话似乎耶稣系知道呢班律法师同埋法利赛人心里面谂紧啲乜嘢，于是可能咧谂到你咧安排一个嘅病人喺佢嘅面前，可能都呢个动作咧都有啲嘢啊。可能是想刁难他，所以耶稣就从一个被动的状态就转到主动，他用一个的问题来回应这班的法利赛人心里面想的东西。耶稣这样去回答或者回应，他就说了，安息日医病合不合法的呢？他知道当时的律法师和法利赛人他们很想捉到耶稣的把柄，耶稣知道律法师只是专注于律法的解释和应用，法利赛人他们只是关心作为上帝子民的以色列人，他们是不是在生活细节上面完全遵守律法所规定的一切，他觉得很重要，他们就是律法的守护者，他们认为守律法的人才可以得救。但是他们又见到耶稣说，我们一直维护觉得很重要的东西，你竟然成日就在这里挑战律法。哇，安息日明明要安息，你又不安息，不应该做事，不应该医病，你又走去做事，又走去医病，完全是不尊重我们一直觉得很持守很重要的价值啊。於是他們就設了這個的局，在安息日就有一個病人在耶穌面前出現，就看看你醫不醫他，你說你是老師，你是一個教導律法的人，但是你經常挑戰律法，你去不去醫他呢？如果你去醫他，你就違反律法，你清不清得上叫做一个老师先。律法师和法利赛人没有回应到耶稣这个的反问，耶稣问完他都没有一个说话的回应，他即刻有一个的行动，他就是去扶住那个的病人，他说他要去医好他，用行动去医好这个患水肿的病人，扶他， 去扶住这个的病人。准确地来说，耶稣是有意去拥抱这个的患水肿的病人。可能对于我们现在来看，拥抱一个病人很平常，但对当时来说，拥抱一个病人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因为有病的人，在当时来说，就是说你是一个犯罪得罪上帝的人，就是因为你犯罪，所以你就病了。人人见到病人都是避开他，但耶稣不单止不回避他，更加的是拥抱他，去接纳他。我们看到耶稣，他给一些他的爱，他珍惜珍视一个的生命，比所谓去守这些的律法规条觉得更加的重要。近来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主题写着就是不要训练孩子作完美的好人。我不知道在座如果你作为父母呢，你看到这个标题吸不吸引你去看这篇的文章啊？它里面呢讲到有很多父母呢在教导小朋友的时候，很害怕小朋友呢不懂守规矩，所以呢不断地去强调你要懂得有礼貌，要懂得分享，同人分享，要听话。我想起其实我自己都是小时候都是觉得守规矩是很重要的，所以小时候颁奖我很大机会都有份做的，因为我自己有守规矩，又会看一些同学守不守规矩。但是这个文章里面他提到，他说如果我们只是一味的去教小朋友去守规矩，有这些规条规限他，但是不是说这些规条不重要，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给小朋友一个建立一个正确的生命根基，反而可能他是被这些的规条去压垮了，失去了一个健康的自我。当我看到这里，我就想好像昔日的一班的以色列人一班的律法师和法利赛人，他们觉得我守到规矩就是好，就是乖了，我就能够得到这个上帝的救恩，我就能够进入天国。但是他们因为这样而失去了，或者甚至不明白律法那个的真正意义，其实是爱。当昔日耶和华去颁布这些的律例典章，其实是要教导我们怎样去爱上帝，爱身边的人，同上帝同身边的人有一个合宜的关系。这个文章最后提到，他说真正的教育不是训练小朋友成为一个完美的好人，而是在基督里面做一个单纯真实的人。这篇文章的作者他建议当我们教导小朋友的时候可以这样，我们不是只教他我们凡事都要帮人家都重要，但我们要教导他你先懂得转向上帝，才知道怎样是正确地是帮人家。我们教小朋友你要分享，不是只是说你懂得分享，而是让他知道原来我们在上帝里面是很丰足，上帝给我们有很丰盛的供应，小朋友就会知道我们有很富足了，我们能够是将我们所拥有的和我们身边的人去分享，不是只是懂得去学习唯命是从去听话，而是背后我们更加去学习去尊重身边的人。我们不是只是懂得去讨好身边的人，而是我们能够真诚地去顾及他人，尊重他人， 能够坦然地去做自己。这个就是天国高举的价值观，不是只是去讲规条，而是我们知道上帝他给我们的这些的说话，这些要我们遵守的一些的律例诫命，其实背后那份的爱，爱上帝爱人是来得更加重要。耶稣他医好这个的患水肿的病人之后，他在第七节他看到所请的客人一个的现象，就是因为他们去选择守卫。于是耶稣就讲了一个在婚宴时候坐位的比喻。犹太人他们摆设筵席，跟中国人那个坐那张台的形状是有点不同的。我们通常都会坐圆台，是吧？但是原来犹太人他们坐那张餐桌是一张长台，你看到他们大概都是坐一个 U 字形的坐法的。主人呢就是会坐在哪边呢？看到这个蓝色箭嘴，主人呢就是挨住面向门口的一方的第二个座位上面，而不是我们想是坐在那里，你看到他是挨在那里的。好了，那主家那个位的左右两边的座位呢，就是经文所讲的守卫了。特别就是呢，这个主家席他主人家坐的右边那个呢是最尊贵的。所以呢，这个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耶稣升天之后是坐在上帝的右边，因为呢没有其他的位置是比这个位置更加尊贵。还有一点，守卫呢通常都是由主人去留给最尊贵的宾客，就必须由这个主人亲自邀请这个这么尊贵的宾客去坐或者挨上去的。其他位置就是其他的宾客可以自由选择了。不过呢，最尾尾那个座位呢就是给最身份最卑微的人，就是说呢通常就是仆人坐在那个最尾尾那个位置。所以通常呢，如果你自觉我都是有些身份地位的人呢，就最不想呢坐在那个最尾那个位置了，因为觉得好像自己没什么面子有一种羞愧的感觉。不过我们看在这个福音书里面呢，路加就用文字记低了在这一次的饭宴上面宾客那个的内心那种的心态，就是客人要争住坐这个的守卫。这个的行为就见到他们所着重的就是自己那个的地位，那个的面子，很希望能够得到好像第十节所讲的光彩。不过耶稣他告诉这班的法利赛人和律法师知道，怎样得到光彩不是靠你坐在一个什么的位置上面，亦都不是靠你自己做了些什么去争取。就好像律法师和法利赛人，他很努力地是守律法，亦都教人去遵守律法，叫人守律法。他以为这样就能够得到人的尊重认同。但反而他这里耶稣所说，很想说其实要谦卑，一个人谦卑你才会是得到人的 尊重、尊敬，得到那种的荣耀。其实这种的谦卑的思考，这种的价值跟当时古希腊人是很相反的。因为古希腊人他们很觉得很重要高举的价值，就是 你要得到人的尊敬荣耀，那种荣誉感是很重要。他觉得谦卑简直是一种罪恶。但是耶稣就不认同这种的价值观， 所以他就在第十一节这样讲，他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甘卑微的必升为高。耶稣在这里他不是要去贬低或者否定人的努力，但是他很强调，其实一个人能够去有那份的得到那份的尊重，那份的荣誉，其实一切都是来自上帝。反而谦卑是最能够去表达人在上帝面前并没有东西可以得到夸耀。一个谦卑的人，他知道他的一切的能力并不是来自自己，是上帝所赐予他，他能够合宜的去见到自己那个的能力，看到自己的价值，并不是依靠自己。在一个竞争这么激烈的社会里面，谦卑并不是人人觉得很重要或者很珍视的一种的素质或者价值。很多时候我们都说，我们要告诉人家知我们有能力的，我们是有出色的一面，我们是要有表现的，以致我们在一个的群体里面可以占一席位，甚至可能是在一个高位的当中，因为觉得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到人家的尊敬尊重。但耶稣基督他就用他的生命去展示谦卑服侍所带来那份的力量，他的生命是主动去接触医治社会上面的弱势社群、被边缘的群体。他虽然贵为老师，但他愿意的跪在他的学生、跪在他的门徒的当中，去为他们洗脚，去服侍他们，去亲自示范什么是谦卑服侍。他这一种谦卑愿意的服侍的精神带来的力量影响是更加的大。在我们两间的学校的当中，小学的里面都很着重去培育同学成为领袖，但不是一个我自己有几叻，我有几多能力的一个领袖，而是培育他们能够有一个爱心，能够有一个服侍的心的仆人领袖。今年丹霞山巡逻学校的一个主题呢，就是 care，要做一个有爱心关顾身边的人的一个的同学，鼓励他们希望能够走入社区去服侍这个社区里面有需要的群体。在北角巡逻学校也都很重视我们的同学能够成为一个仆人领袖，仆人领袖做一个有服侍的心关爱人的人，就好像耶稣基督一样，愿意有一个牺牲的精神。他不是用我就是领袖了，我就被人选了做班长了，我就是一个领袖生就能够是我就是能你就要听我讲，而是这一份的愿意谦卑服侍反而能够去吸引到我们愿意去一起去彼此的去扶持去激励，一同的去服侍。这个就是天国里面很重视的一种的价值，谦卑是比要得到人家所谓那种的赞赏抬高自己是来得更加重视重要的一个的价值。耶稣他在这一餐的饭里面跟客人所讲的这一番说话，提醒我们提醒他们不要为了求到得到一种的荣誉赞赏，反而要谦卑之后，他转向和请他的人讲了一番的说话。他说当你准备午饭或者晚餐，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免得他们请回你回头， 你就咁样得到报答。你摆设宴席，倒系要请嗰啲贫穷、残疾、瘸腿、失明嘅，你就有福啦。因为咧，佢哋冇咩可以报答你。到二人复活嘅时候，你就要咧得到报答。当然咧，喺现实生活里面咧，呢个系好难做到嘅事情啊。但耶稣喺呢度讲一个咁极端嘅例子，就是要表达上帝天国的标准是有别于世俗的准则。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一般人所关心的总是离不开个人的利益。时常我们都会行事为人的准则都是想啊，我们做这件事其实有什么的回报的呢？啊，我请这些人啊，请些有头有面的人啊，他会不会啊，我第日出来啊，即如果有什么事情，因为我请他去吃饭，他可能都会帮下我手呢。但原来上帝的国不是来这一套的，上帝关心的是人，而不是人所追求的那种的回报，那种的名利。请客应该要出于慷慨，我们不是为了要得到一些的回报，或者得到人家的尊敬而去有这种的、请客的行为。耶稣在这里特别去用到贫穷一些、残疾瘸腿的人做例子，因为这些人在当时的社会就是受尽歧视的人。在当时的社会觉得贫穷不是因为你懒，不过其实可能现在的社会我们都会这样想，是吧？你残疾，你失明瘸腿，因为你得罪上帝。当时这些人他连要去到圣殿的权利都是被褫夺，但是耶稣他用这一番的说话去提醒这些人，其实他将来就会成为在天国筵席上面的座上客，甚至他们是会被邀请坐在首位。在这里说、如果我们呢、宴请这一班人，我们就是有福，因为他们这一班瘸腿贫穷的人，他没什么可以去报答。而在这一班的义人他们复活的时候，你就要不得到这个的报答。这里所指的报答其实有一个将来的意识，还有呢是这个报答不是靠你自己有什么的能力去得到这些的报偿，是有一个被动的意思。那谁做主动去给这个赏赐报答你呢？大家就知道其实一切主动的报答就是出自于上帝，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去争取这些的回报，一切的奖赏都是在上主的手中。耶稣他在提醒我们，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善行，我们去服侍这一班有需要的人，不是为了、我计下我服侍他们将来我就有回报，因为原来是上帝决定我们能不能够有这一个的奖赏，主权在上帝的手里面。在一个讲求回报，我们经常可能买一件东西一定会想想，喂，它性价比高不高先？这个的价值其实都可能充斥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里面。但原来上帝的国度里面是不求回报，这个也是一个很颠覆的价值观。其实大家每一个星期来到当中去崇拜，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一早去预备、诗班去练习、有诗事去欢迎大家，有弟兄姊妹可能很早来到开定冷气，有一个、舒适的地方让我们崇拜，他们都不会完坐之后 问我拿任何工资的，大家都 是用爱心去服侍、 昨晚啊，我哋咧係呢個美滿婚姻嘅課程最後嘅一個嘅結業啊，即係叫完成嘅一個嘅有一個 candle night dinner。其實呢個課程咧都由開展咗幾堂，其實堂數唔多，但我知道弟兄姊妹咧都花咗好多心思去預備啊，參加嘅夫婦喺裏面咧都係有好美好嘅經歷，有他們能夠安安靜靜的可以放下他們的小朋友去一起有去深入交流的時間，去看到整個團隊都是很用心的去為他們預備一切，團隊都是不計回報去服侍。其實很多很多弟兄姊妹他們都是一樣，他們不會說我今次這個服侍，或者我們出去這個社區去探望一些有需要的人，我們會有多少回報他們才去做。他們的擺上是因為我們所有人都經歷過上帝的愛，也都是上主去吩咐我們要去這樣去關心去付出，就是因為這樣我們就願意去擺上這一份不求回報的精神，願意都繼續成為我們去願意去愛去走出去的一個的價值，繼續去做上主要我們所做的事情。今天我們從耶穌在安息日去到法利賽人領袖家裡面吃飯的對話說話的當中，我們領受耶穌去教導我們屬於天國的價值觀。首先，愛是勝過一切的規條，守規條好像很穩陣，但是讓我們不要忘記背後的精神，愛是更加的重要。另外，謙卑勝過榮譽，謙卑的服侍上帝、服侍身邊的人，這一份的力量更加的是得到尊敬尊重。最後，我們不求回報的去做上帝吩咐我們要做的事情，我們相信最後的賞賜是來自上帝。其實要走出這些和俗世很不同的價值觀是一點都不容易，可能我說的並不是什麼新鮮的事，大家都很知道，但是要持守住是很不容易。可能有陣時，我哋喺堂會要討論我哋做唔做啲嘅事工，我哋都會諗下，我哋都會咧有去計算。不過求上主去幫助我哋，聖靈提醒我哋，我哋係同屬天國嘅子民，我哋就係要分別為聖，活出天國嘅價值。讓我哋時刻嘅彼此提醒，彼此守望，一同嘅緊守，活出咧上主嘅國度。阿門。
让我们一同起立，面向十字架，同颂荣耀颂。请坐。